如果没有背后这四个教练，全红婵可能走不到这一步。每个教练都在他生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伴随着全红婵的成功，这些教练的生活职务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我们就来说说名师照高徒，高徒要名师的故事。1984年，陈华明在八一跳水队训练11年后，他转业回到母校湛江体校任教。2014年7月，他例行来到小学选材。陈华明把这样的选拔方式形容为大海淘沙。在麦河小学，他发现了在学校操场边跳格子的7岁的全红婵，弹跳力和爆发力都很好，1米2的身高可以跳1米6远。就这样，他把全红婵列进了选拔名单。回校后，陈华明担心全红婵不会来体校。几十年的教练生涯中，他看过太多有天赋的孩子，最终放弃走跳水这条路。选拔是双向的，那些家境好的，多数父母舍不得孩子吃这个苦。陈华明跟全红婵家长解释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搞体育可能也是一种出路。很多孩子可能一辈子就只能待在乡镇，练体育可以见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听到陈华明的话，全爸爸问全红婵的意见。全红婵觉得体校包吃包住还发衣服，加上他也不喜欢读书，于是就去了体校。陈华明教练教了全红婵2年。全红婵出名后，全爸爸还特别感谢了陈华明这位伯乐。全红婵天生具备强大体育才能，现在他的弟弟妹妹也都在练跳水，这也说明全家是有这个基因的。爸爸说，我们懂什么，孩子有什么才能我们也不知道，如果没有教练发现他，他也不会走上跳水这条路。现在陈华明已经退休，他表示现在不再直接指导，但还是有很多人要把小孩交给他带。陈教练表示，在他近40年的教练生涯中，他带过太多小运动员，从7岁到14岁就跟着我训练，是一种缘分。不管他出不出成绩，将来走到社会上能过得好，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安慰。2016年快退休的陈华明把自己的学生郭毅忽悠回到了湛江体校工作，并将自己手上的10几个学生全部交由他管理，其中包括9岁的全红婵。郭毅出生于1996年，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。2003年进入湛江体校，开始接触并学习跳水。2008年在广东省跳水队转为正式运动员，参加过全运会，直到2016年受伤退役。退役后，郭毅本来有机会到条件更好的体校当老师，但是陈华明一句回母校做贡献，他毫不犹豫地回湛江体校。20岁的他当起了教练。全红婵过人的天赋让郭毅眼前一亮，他的下肢爆发力非常好，连同年龄段的男运动员都无法达到，于是他决定重点培养全红婵。郭毅发现全红婵在生活中和训练里是完全两种状态，在生活中他很松弛活泼，在训练上他尤为刻苦认真，在枯燥重复的动作训练也能不打折扣地完成。当时湛江体校的设施非常简陋，就是在这样的露天跳台训练场地，全红婵和许多运动员每天坚持400跳，一起刻苦训练了4年。2017年底，广东跳水队在深圳组织了一场大集训，广东各地都挑选了好苗子送过去，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有机会入选省队。当时10岁的全红婵被教练郭毅送去集训，但他落选了。郭毅不甘心，他知道全红婵的能力，不忍看到他被埋没。郭毅找到已经退休的陈华明，他们商量了一个方法，他们为全红婵拍摄了一段训练视频，展现他弹跳时的爆发力和动作轻盈。随后陈华明将这段视频通过自己的学生转发给了省队的何威仪教练，何教练看了视频也觉得这个小姑娘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，于是破格将全红婵加入广东省跳水队，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切。全红婵出名后，很多家长要把孩子送到湛江体校，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全红婵第二。郭毅教练认为有更多人热衷跳水是好事，但也请家长们谨慎行事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全红婵第二。全红婵出名后，湛江体校也得到了一笔资金，对校舍进行了升级。郭毅希望下一步能建设室内训练馆，让学生有更好的训练环境，不用在户外经历日晒雨淋。2023年10月5日，全红婵参加杭州亚运女子10米跳台比赛，郭毅也来到了现场为徒弟加油，但他不想打扰全红婵比赛，等全红婵夺冠之后，郭毅才上去祝贺全红婵。师徒二人也在现场合影留念。2023年12月，郭毅被授予2023年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。 2018年，何威仪破格录取全红婵进入省队。之前的陈华明和郭毅教练更多的是进行肌肉记忆训练，何威仪教练不同，他认为全红婵到了这个年纪，进了省队应该开始思维训练，所以他在训练中经常问全红婵一句话：为什么？每次完成动作都要求他思考自己哪里出现了偏差，做到针对性的训练。全红婵后来是模仿教练
和你说的话，
就三个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子做？为什么那样子做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
在省队训练期间，全红婵的技能又上了一个台阶。2020年3月24日，东京奥运宣布延期到2021年。得到这个消息后，何威仪教练窃喜，他知道全红婵的机会来了。因为全红婵2021年就年满14岁，达到参赛年纪，何威仪教练立刻重新制定了全红婵的训练计划。2020年10月的中国跳水冠军赛，也是东京奥运的选拔赛，是全红婵职业生涯中参加的第一场正式大型比赛。在比赛前3周，他才学完了全部的比赛动作。为了让全红婵没有压力，何威仪教练没有给他立任何目标。
教练给你定的比赛目标？
目标？你给我定啊！
而且告诉全红婵，就把这次比赛当成一次训练。
教练讲了，把比赛当成训练一样去跳，也放开大胆的去跳。
如果连续胜利的话，就有可能入选奥运会的阵容。你明白这个比赛的意义吗？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
没有想到这场比赛，全红婵以黑马的姿态一骑绝尘，在3次选拔赛试跳中2次排名第一，击败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任茜和原本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10米跳台的热门人选张佳琪和陈芋汐。之后全红婵进入中国队，因为此时离东京奥运的时间已经很近了，何威仪不仅自费前往北京陪伴她多达半年之久，还在训练中给予她巨大的帮助和鼓励。2021年8月5日，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台单人跳水决赛中以总分466.2分获得金牌，此成绩打破陈若琳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所创造的447.7分的奥运纪录。全红婵的成名后，何威仪荣升广东队总教练，薪水有了大幅度提高。很多全红婵的粉丝都在呼吁，干脆把何威仪调到国家队担任全红婵的教练，让全红婵更好地度过发育期，完成蜕变。可惜的是，何威仪认为当下的全红婵可以没有何威仪，可是省队的孩子需要何威仪。也因为如此，何威仪一直都选择留在广东省队执教，没有前往国家队。亚运会期间，何威仪还亮相了广东电视台跳水解说员。全红婵在14岁时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惊艳一跳，让她成为了中国跳水队最红的明星。然而之后，她很快进入了青春期，这是每个运动员都要过的发育关。全红婵的成绩出现了不稳定性，
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，动作越来越沉重了。
陈若琳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五金王。但当看到全红婵时，仍然被她的跳水天赋折服，觉得全红婵是一位难得的非常有天赋的跳水运动员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她申请提出要指导全红婵。陈若琳认为自己可以帮助全红婵，因为全红婵经历过的自己全部经历过，全红婵也希望陈若琳来指导自己。于是在东京奥运会之后，全红婵更换陈若琳成了她的新教练。陈若琳谈到怎么帮助全红婵突破发育难关，恨不得将全红婵拴在腰带上严密看管，我自己走过的弯路不想让全红婵再走一遍。全红婵说，有一段时间挺怕陈教练的，陈教练对我的训练很严格，但也很照顾我。确实，陈若琳既是教练也像家长。陈若琳只比全红婵大15岁，但已经在全红婵生命中担任妈妈一样的角色，给全红婵剪头发，买护肤品。尤其全红婵进入青春发育期，陈若琳也像妈妈一样教导她，甚至细心为她准备用品。一个教的用心，一个学的刻苦，彼此之间相互成就，共同书写了一段佳话。
对，所以我就是平时训练就会把我所有的对动作的理解，对动作的比赛的掌握，所有的技术都交给他，然后让他自己领悟，争取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来吧，我们一起共同进步。
全红婵巴黎夺冠后第一时间也是去拥抱陈若琳，足以见他们师徒情深。 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，就是在比赛现场有个外国选手给全红婵送零食，全红婵礼貌地摇摇头表示拒绝，比赛选手不能吃任何非主办方配送的食物，这是有严格规定的。这时陈若琳微笑地接过外国选手的零食，这样也替外国选手化解了尴尬。全红婵夺冠后开心地捡粉丝丢给他的娃娃，陈若琳也跟着他后面替他拿娃娃，可见陈若琳对全红婵的爱护是全方位的。现在陈若琳也因为全红婵的出色表现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与机会，从江苏调到北京，进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，成为了一名全职教练，这种双赢的局面真好。全红婵17岁的人生幸运且精准地踩在了时代的脉搏上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好的教练，先是遇上伯乐陈华明，再遇到湛江体校的郭毅，输送到广东省跳水队，又遇到何威仪，又碰上延期举行的东京奥运会，这让全红婵可以横空出世。之后青春期他又遇到陈若琳的细心指导，这才有了今天17岁先后夺得东京巴黎2届奥运金牌的全红婵。这里是优尔工作室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